每个星球都有它的故事，每段旅程都有它的意义。无论你是想要认识新知，还是探索未知，这里有属于你的导航。
邀请您与我们的领航员一起寻找明亮之星，发现内心深处的方向。
这里是星之导航，让我们出发，一起探索人生星球，发现属于你的生命真光。
欢迎来到星之导航节目，我是你的领航员许金宁，演武许，黄金的金，宁静的宁。国际知名的武打演员李小龙曾经说，知识给你力量，品格使你值得尊敬。内在品格很大影响了我们外在的体现，包含别人对我们的观感跟回应。愿我们都在人生的旅途中培养好的品格，带出正面的影响力。就让我们前往今天的星球，要继续借着一本书的内容，看见当中的亮点。
书本是一扇通往浩瀚宇宙的大门，里头蕴藏着无限的可能。拿起心中的罗盘，让我们在书海中探险，一同追寻智慧、希望与爱。这里是阅读星球。
欢迎来到阅读星球，在这精灵要和您分享我读过的书籍，让我们在这段时间里更多探索那未知的领域，也在当中重新得着力量。伍尔本所写的《黄金阶梯》，人生最重要的20件事，简称《黄金阶梯》，是我们主要分享的书籍。我们今天登上的阶梯是第16个，自尊是自己成就的。来到这20个阶梯的后段，你会发现我们之前所挖掘探索的内容其实是一环扣着一环。当你有了前面这几个阶梯的概念并且实践，你会发现对生活、对于内在、对于未来有了更加清晰的目标跟方向。在黄金阶梯的路上，我们也要越来越懂得当中的分辨跟区别，因为有太多看起来相似但是却把我们带往完全不同方向的价值观，如果我们没有辨识出来，很可能又走上了另外一条极端的道路。自尊，中文词典的解释是尊重自己，不委曲求全，也不容许别人歧视跟侮辱。美国1970年代一些政府跟非政府组织认为低自尊是个人问题的根源，甚至会造成社会问题，包括滥用毒品、暴力犯罪在内的很多社会状况。当时许多心理学家都认为这是因为人们缺乏自尊，于是到了1980年1990年代推出了自尊强化运动，简称自尊运动。透过学术界的倡导，搭配大众跟公共的种种推广，比如说建议大家早上起床要对着镜子称赞自己，说自己很特别，或者是佩戴一个徽章，上面写着我很可爱又能干，或者一天拥抱他人12次，又或者借着别人证明我很能干，借着改变我的发型、外貌，借着在一张纸上写满我的所有缺点问题，然后揉成一团，丢进垃圾桶等等。这种激励自我的方式就是自尊运动的产物。出现了这一个运动之后，社会各界做了很大的努力，要保护年轻人不要受到负面的反馈影响。比如说他们不再强调糟糕的学习成绩，以免打击他们脆弱的自尊心，同时也开始培养年轻人的自爱跟独特个性。简单来说，自尊运动提倡的是正向自我，从认为自己不完美渐渐变成我很完美。自尊运动推行的时候非常的成功，其中一个其实是归因于人性，因为很少人不喜欢被捧，被说你好棒。美国新闻工作者杰西·辛格尔曾经在《纽约杂志》上发表过一篇文章，他说明自尊运动如何在校园带出影响力。 这些学校普遍把考试当成一种类似于丢球游戏的状态。比如说，一个学生漫不经心地把球扔给另外一个学生，然后恭维他一句，你的衬衫很漂亮。第二个学生再把球扔给别的学生，然后恭维地说，哦，你踢球很棒。随着球在教室里传来传去，所有人都很高兴。在这种文化趋势之下，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认为自己是天才，并且渴望得到他人的崇拜。早在1996年，另外一位心理学家鲍麦斯特就提出高自尊的黑暗面，来描述自尊运动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拥有高度自尊的人和具有偏见、具有攻击性的特质高度相关。鲍麦斯团队在2003年进一步的指出，我们研究发现，广泛地宣导提高自尊对于增进自我表现并没有用处。相关的一系列研究也发现，高度自尊的人通常会认为自己很好看、很聪明、人缘很好。但如果请旁边的人来评估这位受试者的外貌、聪明程度以及人际关系，会发现其实没有太大关联。拥有高度自尊的人宛如套用了滤镜在观看自己的人生，于是过度推崇自己的结果带来了自恋的状态。圣地牙哥州立大学的心理学家吉恩特文奇在过去的20年里一直在研究自尊运动带来的趋势。吉恩特文奇引用的大部分数据是来自于自恋性格数据库。数据库建立的过程中，要求被调查者勾选40对自我评价的选项。每一对选项中的一个评价是自恋性的，比如说，我一定会获得成功。另外一个评价则是与其相反，例如，我不在意是否获得成功。特文奇的研究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的大学生得分不断的增高。他和他的同事发现，2009年接受调查的大学生中，有2/3要比1982年的调查对象更加自恋。在2013年发表的总结文章中，特文奇得出了一个结论。他说，目前证据明显支持1980年后出生的人，至少跟上一代人相比，更加强调的是自我而不是集体。也就是说，特文奇认为我们的自恋情节是在不断的膨胀，这个可以跟1980年代流行的金曲相比。近期的流行音乐更加的强调自我，同时报纸、文章、书籍里的个人主义词语，比如说我是个特殊人物等等，跟1960年代相比是出现了大幅的增长。学者们对于社交媒体、手机自拍以及随时随地的可以晒个人生活感受的习惯，表示很难想象这些科技跟文化变革不会诱发年轻人的虚荣心跟自恋情结。当然，这也不是只是限于年轻人，而是逐渐演变成现代人的状态了。当人们过于着重自我、执着于自我的时候，其实对于别人的信任程度也大幅下降。你不相信我，我也质疑你，社交关系变得紧绷脆弱，与人不和，心理发生问题也接踵而来。但这并不是代表我们就要贬低自尊，或者是自尊并不重要，毕竟这也是我们在这个栏目今天所要讨论的主题，而是我们要厘清过度膨胀的自我并不是真正的自尊。那么什么是自尊呢？黄金阶梯的作者说，自尊是欣赏这份价值，给予适当的评价，并且拥有真正的尊敬。简单来说，就是知道自己的价值，尊重自己。要怎么样正确的提升自尊？那就是提供对方可以用来改善他人的工具，可以真诚的往内看见深处。因为如果自尊是真实的，它一定是从内里的深处生发出来。适当的自尊会强调个人的社会责任。只有当我们的行为是肯定的，我们可以为自己负责任的时候，我们才会对自己感觉良好。最后，我们个人性格的发展是一个选择，也是一个责任。其他人也许会帮助或者是阻碍你，但是我们建立自己的性格，而且用性格来决定自尊的程度，这实在是一个内在的工作。人生中有一段时间，我们的自我形象跟自尊是由别人来决定。当我们年幼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是由成年人跟年长的孩子掌握， 怎么说呢？我们会从他们而来的信息来看我们自己。如果是接收好的信息，我们就有比较好的自我形象；如果是坏的信息，就是坏的自我形象了。因为我们还年幼，往往是透过别人来认识这个世界，认识自己，所以我们也会对最常听到的信息有所反应。我们勾画出一幅自己的图画，于是发展出与它一致的感觉。我们容易成为别人告诉我们的样子，成为别人眼中的形象。但是一个关于自尊最大的功课，就是我们长大了就要学习思考跟分辨，以及为自己的人生负责，包含为我们的价值观负责。我们要做出抉择，决定如何回应别人对自己发出的信息。罗斯福夫人曾经说过，没有你的同意，没有人可以使你感到卑下。我们也可以接着说，没有你的同意，没有人可以使你感到任何可能的感觉。不论年幼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得到正确的对待，长大的我们仍旧还是要为自己的样貌跟内在负起责任。这并不是说我们就不应该听别人的意见，或者是别人的感受都跟我无关。我们所有人都需要别人提醒我们、劝诫我们、鼓励我们、支持我们，但我们也不应该就此坐着不动，等待别人的掌声让我们感到舒适。因为自尊是自己成就的，不是建立在虚假的吹捧上面。我们要如何正确平衡地看待自己呢？在心理学里，自尊往往被定义为我怎么看自己。而精灵想要和您再更多探索一个面向，那就是在基督信仰里，什么是自尊？真正的自尊，精灵觉得是神怎么看我。当我们离开了神的眼光，我们就会不自觉地用世界的标准来衡量自己，我是否成功，是否被喜欢，是否被称赞。而当这些外在的评价成为我们的镜子的时候，自尊很容易就变得脆弱、扭曲，甚至在无形当中自我膨胀。而唯有当我们回到救赎主的面前，才会明白我们的价值并不是因为我们有多优秀、做得多好，而是因为我们是神所创造的，本是他看为甚好的作品。但是我们因着罪的缘故，变成了矛盾破碎的样貌。我们在两个极端之间痛苦的跳跃，一端名为自卑，一端名为自傲，直到走向灭亡。但是耶稣基督带来宝贵的救恩，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用他的宝血赎回我们，并且三天后从死里复活，胜过了死亡的权势、罪恶的权势，使得一切相信主耶稣的人能够成为神的儿女。而这样的身份才是最坚固、最不动摇的自尊基础。真正的自尊是从谦卑开始。因着耶稣伟大的救赎，我们知道自己不是靠着外在的表现证明我的价值，也不必假装完美来维系自信。我们谦卑是因为知道自己本是不配的罪人，但是我们同时也尊贵，因为耶稣基督使我们恢复了属神儿女的宝贵身份，并且爱我们到底。这样的谦卑中的尊贵，让人心柔软，让灵魂自由。当我们是在基督里而生发的自尊，我们就不再需要用比较跟争竞来确认自我，而是用感恩跟服侍来回应神的爱，不是自夸的虚荣，而是被恩典照亮了生命。唯有当我们认识耶稣，才能够在他的爱中看清自己，是卑微的，但又是尊贵的，是软弱的，但是又是被坚立的。这样的自尊不会让人骄傲，也不会让人自卑，而是让我们在神面前安然站立，因为我们知道，我是被拯救的，我是被爱的，我是有价值的，并且我是属于耶稣的。让经历和您分享一首诗歌，恩惠侍奉团契《让爱充满全地》专辑当中的《一生属于你》。
尽我屈膝敬拜，宝座前，仰望我主耶稣的荣美，何等恩赐良善，何等深主啊，我
这里是良友电台，您所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们正在进行的栏目叫做《阅读星球》，我是许金玲。刚刚您所听到的诗歌是恩惠侍奉团契《让爱充满全地》专辑当中的《一生属于你》。我们今天在栏目里和您分享的书是沃尔本所写的《黄金阶梯：人生最重要的二十件事》，简称《黄金阶梯》，登上的第十六个台阶叫做自尊是自己成就的。沃尔本认为自尊的成分很简单，问题是太多人有不同的意见跟动机，他们一并把这些陈列出来，好像游行的花车，五彩缤纷，令人看来目不暇给，显得十分复杂。因为他们都想要推销一个新的招数，但是首要的是自尊根本不是我们可以买得到的东西。自尊在世界中是追不到找不到的，真正的自尊是一个副产品，是事情做对、思想正确的自然结果。不管那些大师专家说什么，自尊是一个自然的过程，一个自然过程的结果，而且是从内在发生的价值。黄金阶梯的作者接着列出了四个让我们有正确自尊的观念，帮助我们在人生中保持一致，可以不用为健康的自尊担心。其中也蕴含了我们在前面的栏目中所提过的阶梯主题。第一，要仁慈。如果我们诡诈、自私，就不可能有正确的自尊。 而且我们怎么样对待别人，别人也会如何对待我们。我们对别人好，我们对自己的感受也会越好。我们越多建立肯定别人，我们也越能够成长茁壮，成为卓越的人，也就是黄金阶梯的第八个台阶。人生建立在尊敬的基础上。第二，使人尊敬，这个跟我们的诚实有关。你可以修完所有自尊的相关课程，可是如果你不诚实，你根本也没有办法尊重自己，没有办法让别人尊重尊敬你。诚实是自尊的基石，只要你诚实，你就总会受到人的尊敬。这个就是黄金阶梯的第九个台阶所说的，诚实依然是最好的策略。第三，要有生产力。要有生产力，就是要学习，要计划，要有收获，那么就会建立自尊，也就是黄金阶梯第十三个台阶，辛勤工作无与伦比。最后第四个，要肯定。如果我们的脑袋充满着负面的思想，就不会有正面的思绪跟积极的行动。发展一个良好的态度对待自己是健康的，这也就是黄金阶梯的第五个台阶，态度是一种选择。当我们听到四个关于建立自尊的方向，仁慈、诚实、生产力还有肯定，也许你会发现都跟我们的心态有关。外在的行为往往是内在价值的延伸，如果我们内心感到空虚、焦虑、没有安全感，就算努力的行善、拼命想要成功，也很难拥有稳定而健康的自尊。而在圣经里也有提到这些方向，却指向一个不变的核心，那就是神自己。仁慈在圣经里，这是出于爱的行动。当我们经历过神的爱，我们就能够以正确的爱来回应他人。真正的仁慈是源自于被神爱的心，这样的仁慈让生命变得柔软有力量，也自然带来真正的自尊。诚实是信任的基石，是愿意真实的活在光中。当我们不再隐藏，不再假装，心里的重担也会被卸下。诚实不只是对人诚实，更是对自己、对神诚实，那是任何外在的称赞都没有办法取代的。生产力在圣经中讲的是我们愿意让生命结出果子，也代表我们活出神所赐的使命。当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尽心尽力，我们的生命就会自然地发出光彩，那不是为了证明自己的价值，而是出于神爱的回应。真正的生产力是从被神爱而来的行动。肯定，这一点也许在我们华人世界中特别的稀有，因为我们常常对自己、对他人很少肯定，甚至说出否定的话。但是如果我们认识神，就会知道神如何肯定我们被创造的价值，但是他要我们归回到他那儿，才能够有另外一个肯定，肯定我们是属他的子民。真正的自尊是当我们认识神，认识他对我们的爱之后，自然而然流露出的结果。当我们被这份爱更新，就能够以仁慈待人，以诚实为本，以勤奋行事，并且肯定自己被赋予的身份。当你愿意让耶稣进入你的生命，你会发现一切关于自尊的追寻，其实都在耶稣里面找到了答案。返回休息站的路上，让精灵再和您分享一首诗歌，赞美之泉第29张专辑《我能给你什么》当中的《不管世界如何看我》。
耶稣，我爱你，一生敬拜你。耶稣，我爱你。一生赞美你，
耶稣，我爱你，
我爱你，
一生敬拜你，
一生敬拜你，
耶稣，我爱你。正赞美你，
不埋怨，不后悔，不计较。
千草，日子如何，力量也如何。
不管世界如何看我，你看我为宝贵，
你毫无保留地爱我，爱我为我生命，
我的生命因你完美，你捧起了破碎。
这里是莲友电台，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是许金宁。如果您喜欢今天的节目，欢迎你分享给身边的朋友，或者您有什么想法想要和我分享，您可以透过电邮的方式，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导航 @良友.net， 导航 @良友.net， 或者您也可以在良友电台网站心之导航的留言板上留言，我会在上面和您互动。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愿主耶稣与你同在，心之导航，我们相约明天一同起航。
你好
家。